他仿佛是在问329借一支笔，这并非提出什么非分要求的口吻，其中没有不安，充其量只是有些不好意思。亚莎的询问相当于礼貌，一种体面人的礼貌，任何下等人都该有自知之明。这些人如此礼貌，是因为他们很有教养，而非认为谈话的对象值得。329很有自知之明，就算他过去没有，最近一年已经学乖了。我不想和任何人性交，他想说，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，让我在下一份工作开始之前睡上几个钟头。但说这些毫无意义。被流放者当然可以报案，告诉检察官自己被抢劫、被偷盗、被殴打、被强奸。除了浪费时间，这不会带来任何后果。如果检察官的心情好，他们会用一些官方的言语搪塞过去。如果遇上了特别痛恨流放者的那些，事情就会变得更糟糕。请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满15周岁了，与我发生关系不会让你获罪。亚莎善解人意地说道。他调了调腕表，给329展示了身份。上面的出生年月日真的是15岁整。今天还是这个姑娘的生日，证件大部分都做了隐私处理，只露出了年龄与照片。照片上的少女对着329恬静的一笑。为什么？她想问，你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来这里？我凭什么要答应？如果问，或许对方会回答，说更多的话，浪费更多的时间。329累极了，她问，现在？如果方便的话，亚莎对他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，这又是一句教养良好的客套话。与329说话时，亚莎已经站了起来，空出了床。329走向他的床，仰面躺下，脱掉裤子，从枕头下拿出安全套，说来可笑。被流放者需要工作来养活自己，但对于其中哦，政府却会发放免费的安全套，声称这是人文主义的关怀，实际上大概跟妓院的安全套是一个意思，避免性病的传播罢了。 A 兼顾廉价式的用品拿在手上，没开始用。329犹豫是否说点什么话让他用上那个玩意儿，亚莎开口道，请问您能把衣服也脱掉吗？或者您介意我帮您脱吗？329只穿了一件背心，露出肩膀和小半片的胸膛，不过显然 A 还是觉得他穿得太多了。他脱掉背心塞在枕头底下，希望不速之客办事的时候像事前一样脱他。他的皮肤暴露在空气折，展露在昏暗的灯光下，作为一个 O， 那不是一副让人兴致勃勃的躯体。不少旧伤散落在各处，不少地方甚至能看出针脚。他们以原本的手段治疗，没有治疗仪器进行照料，变成了扫兴的伤疤，跟新伤交织在一起，皮下出血，苍白的皮肤显得更加鲜明。他手肘上有擦伤，膝盖上有大片的青紫，但愿这个 A 不喜欢背后位。亚莎没有要求他转身跪下，只是一如既往地拖他。他看着329，从头到脚，目光舔过每一寸肌肤，绿眼睛在灯光下隐隐有光，好似夜幕里的狼盯着肉。年轻的 A 不停地眨眼，眼前的画面太过刺激，得缓一缓才可以。那张嘴不再喋喋不休，他微微张开，又蓦然闭上。体面的小姑娘匆忙咽了咽口水，以免垂涎三尺。她舔嘴角唇的时候，特别像只纯种猫，那种身价高过数万信用点，吃东西比成人昂贵，进餐优雅端庄的高级宠物。这事儿某种程度上挺好笑的。这个 A 显然已经欲火高涨，瞳孔放大，裤子顶起个帐篷，然而她生得足够可爱。欲火高涨的同时，竟然还能显得神态天真，一脸初出茅庐的稚嫩。一只养尊处优的手放在了329的伤口上， 轻轻抚摸他的伤疤与乳头，手太柔软，动作又很轻，痒得三二九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羽毛似的触碰只持续了一小会儿，短暂的试探以后，亚莎俯向身，他的嘴唇落在三二九的脖子上，在喉结的位置反复的舔舐，接着一路下滑，那张嘴与他的手一样的毫无章法，有时舔，有时啃咬，逐渐变得急切而肆意。想到什么做什么，他切切实实的在享用它。这不知为何并不让人讨厌，或许是因为亚莎看起来太享受了。他急不可耐又慢条斯理，像个哼着歌准备晚餐的人。这种喜悦感染力十足，或许因为最近一年几乎没有人看着三二九的眼神跟他好好说话。如果不算辱骂和工作场合的命令要求，那就是完全没有。亚莎在享用他，兴高采烈，心满意足，不是侮辱、折磨或证明权力，只是欲望，如同野兽在饥饿时捕食。当然，以他牙齿的力度来看，充其量是刚长牙的小动物在咬你的手指。这可能是另一个让三二九没有办法生气的理由。亚莎实在太过年轻，年龄不到他的一半，个头也是。他站直了，指到三二九的胸口，细胳膊细腿，能被三二九轻易地抱起来旋转。与其说这是 A 压在三二九身上，不如说他趴在他怀里，并不沉重，像一头小鹿。即便这头小鹿正在准备操他，他也没有被侵犯的感觉。亚莎已经解开了裤子，性器抵着三二九的小腹滑来滑去，留下一道水痕。他的气息悠长而粗重，想要靠平息控制自己呼吸的音量，越是喘气呼吸声越响。梦寐以求的身躯陈列在他的面前，安静地敞开，像条被开膛破肚剥去鳞的鱼躺在盘子上，只待品尝，让他缺氧。他的手指进入三二九的体内，血口湿润，中指顺畅地一插到底。这是他身体里面，我在摸他的内脏，他想。兴奋得快要发抖了，他的手指在里面转圈，眼前的男人一动不动，体腔倒收缩了几下，吸着他的手指。亚莎头皮发麻，抽出了手指俯身吻他。欧顺从地张开嘴，他的口腔与下体一样的温柔，不过他并没有勃起。亚莎的右手一直套弄三二九的阴茎，力度柔软，手心柔嫩，照理说不应该有什么错误。他有些忐忑地看着对方的脸，三二九也在看他。灰色的红眸好似玻璃窗上的晨雾。别在意，他停了停，轻描淡写地说，欧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欧就是这样的，在发情期以外反而不怎么容易兴奋，要让一个不发情的欧高潮比挑逗 B 更难，需要耐心技巧，或许还需要一点感情。三二九受过很多伤，在手脚上，在躯干上，在敏感的部位上，这些疼痛让他变得很有耐受感，当然也变得相当的钝感。他的乳头过了好一会儿才立了起来，即使被套弄了几分钟，他的阴茎也吃半薄，像浴室的水柱一样疲软。他湿了，纯属身体的自我保护，而非被挑逗起的性欲。大部分 A 并不在意他是否性起，小部分则会非常在意，不是为他考虑，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尊严。他们认为自己技巧优秀，阴茎粗大，理当把 O 搞得高潮连连，要是被搞的那个表现不够爽，简直是他们的侮辱。O 不容易勃起，不用管那个，三二九说，我湿透了，来吧。他不想要那个 A 继续浪费时间，如果有必要他会叫。尽管他很怀疑自己还有表演的精力，可惜男性 O 一样有阴茎，不像女性 O 要装高潮容易得多。好在年轻的 A 相信了，他从三二九的阴茎上移开了注意力，给自己戴套，企图抬起三二九的大腿， 对他来说这有些吃力。这个 A 身量未成，明显没干过什么体力活。429觉得自己真把两条腿架在他的肩膀上的话，重量足够把他压趴。亚莎苦恼地撅起了嘴，再一次拨弄腕表。腕表闪了一声，一层光幕覆盖了亚莎的手。429的腿被轻易地抬了起来，像被什么东西拖着。他知道这个 XT21 型军用品，这种手套能让小孩子提起一辆车，造价昂贵，理论上不可流通。执行官的精英部队带着这个玩意儿镇压叛乱，听久变异生物，眼前的小姑娘带着它用来抬欧的大腿。429感到可笑，而小姑娘亲了亲她的大腿，开始操她。亚莎抑制不住的一直抽泣，柔软从四面八方压来，包裹着她，滋味甜美，快感像子弹一样的穿透一样强烈。欧的大腿吸住了她的手，肌肉在她的掌心绷紧，让她想咬一口。亚莎跪在这个男人的双腿之间，像坐在特等席上一样，她的整个身体一览无余。她的肌肉线条很漂亮，比寻常的欧健壮，又没有 A 那么粗野，那些伤疤恰到好处，像被飓风肆虐过的森林，像战火卷过的遗迹。她的头发像结霜的黄金，她的面容英俊俊美完美，亚莎认为完美一词更是为她而设定的，她若改变，完美的标准也要改变。她躺在洗得发白的床单上，发丝还沾着水珠，新鲜可口，像天降的盛宴，放错了地方。感谢款待，亚莎把他撞得直岔。男人抓着床沿，小床在他们的身下呻吟。他伸手去摸他们连在一起的地方，把那些水液向上抹，让他的小腹亮晶晶一片，宛如脚都是涂了油。少女贪婪地凝视着每一道伤口，每一处新鲜的伤疤，那感觉像把一瓶碳酸饮料倒在了他的心口上，分不清自己的心痛还是狂喜。真美啊，他想。您真美，他说的。年长的男人眨了眨眼睛，不置可否。他静静地看着亚莎，说不出话，光是这样就让亚莎的心快要跳出来了。他想要狠狠地撕咬她，把她吸出血，听她哭，听她叫，又觉得咬出个牙印有些舍不得。他在看着她，让亚莎很想摸一摸自己的头发。她的头发乱了吗？她有没有发出什么不得体的声音，露出什么愚蠢的表情？倘若他真的有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他活生生地躺在他的下面，胜过每一个春梦，胜过任何的模拟。亚莎正与他结合在一起，他触碰着他的肌肤与内里，这念头让他很快地迎来了高潮。这天晚上他们干了两次，第一次结束得太快，完事后小姑娘气喘吁吁地倒在了329身上，甚至还为自己的表现不佳而道了歉。我缺乏实战经验，他扭捏地说道，下一次不会这样了。下一次他在329的体内成结，细心地选择了侧面位，就算连着过了几十分钟，双方也不会太累，总的来说不太坏。少女自己足够激动了，不需要329再发出什么声音配合，两次性交称不上舒服，也不算痛苦，普普通通，谢天谢地。亚莎全程没有脱衣服，等第二次开始成结，她才像想起什么一样，一下子把自己脱得精光。小 A 光溜溜地抱住了329，蹭来蹭去，发出满足的叹息，仿佛一天的疲劳跳倒了床上，抱住被子在磨蹭。她毛茸茸的脑袋抵着329的后背，皮肤丝绸一样的丝滑，她的小胸脯贴在她的身上，软绵绵的像他的嘴唇。亚莎有一下没一下地亲着他的背说，我今天生日哦。怎么还要我送生日礼物吗？329想。真是最棒的生日，亚莎感慨道，一个陌生人非法入侵我的房间，操我一顿庆祝自己的生日，329想。但他依然没有觉得生气，只觉得滑稽，或许因为值得生气的事情太多，计较太消耗精力。 一个礼貌的强奸犯算不上什么，也可能因为亚莎本身，这世界上还真有天生的公主，年轻而甜美，天真而无辜，索取什么都好像理所当然一样。329眼睛快闭上了，他困得要命，不打算再洗一次澡吧？就这样吧。A 还插在他的身体内，他的触碰与亲吻显得温柔纯洁，像给宠物梳理毛发。我想送您礼物，亚莎说。你想要什么呢？这算什么？精神补偿还是嫖资？329又一次升起了荒诞感。他被叫无数次婊子，但他并非娼妓。你看，如果有人非要干他，他们不用付钱，他是免费的。被流放者需要上交海量的罚款来减少刑罚，每个月的钱会自动从账户上转走，而账户受到严格的审核，每一笔钱都必须是合法的。商业卖淫是非法行业。于是他说睡八个小时。少女应答从背后飘了过来，429已经听不清了。第二天429从出租屋醒来，腕表上显示现在是上午10点，5点半的闹钟没有响。他用力闭了闭眼睛，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，起床洗漱。他迟到了4个小时，老板一定会炒了他，很可能拒绝支付这个月的工资。他得去一趟那家店，毕竟他的保证金还被扣在那里。329洗漱完毕以后，走到了5条街外的工作地方，那里出乎意料的冷清，整条街的店门都是关着的，门上贴着手写纸条。听说过滤器出了问题，路人们正在抱怨，供水供电都断了，也不知道要停工多久。停水停电只持续了一天，第二天329去上班的时候，老板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昨天迟到了。